家人们在基督里平安。好，我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发明的救恩。我相信啊，在我们247平台上的每一位啊，都是啊神兴起时代的大能的临战勇士。主啊，今天你聚集我们到你的宝座来，就是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把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把你的真理道装备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爱我们，给我们有这样聚会的光阴和学习你话语的机会。主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给你，你在每分每秒里，主啊，以上的光阴你祝福，余下的光阴你更祝福，因为神总是把好酒留在后头。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将荣耀归给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很荣幸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啊，和学习临战勇士啊。下面我们来学习啊，临战勇士的第41期，主题是临战安全法则啊。其中有三大点，第一大点就是作者回答啊几个啊那个问题啊提问啊。一共有7个问题的提问。第二大点就是临战勇士的武器。第三大点呢，就是临战安全法则。那么这个临战安全法则里啊，有三方面啊。一方面就是，安全法则的定义是什么？还有敌人使用的安全法则是什么？还有基督徒使用的安全法则是什么？好，我们先来啊，第一点，第一大题啊，就是作者在回答啊，就是弟兄姐妹的提问。第一题，你见过患有唐氏综合症等先天缺陷的人被医治吗？作者回答：是的，实际上有很多次，包括作者在南非的时候曾得到一个孩子的照片，他出生时患有唐氏综合症，现在面部就是特征已经改变发生，神不止医治了他们的思想啊，或其他的地方，并且也改变了他们骨骼的那个物理结构啊。为此，我们感谢神。第二题，你对精神疾病有什么看法？作者说：“我不喜欢，非常的不好啊。精神病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呢，神能医治，因为耶稣已经付了代价。”他身体为我们受了鞭伤，那造成精神疾病有很多种原因，因各种的事情的发生，如创伤、损害，甚至人们所谓的遗传。我们在心理更新训练课程谈到过脑神经科专家卡罗琳叶博士，我们有过面对面的交通。他说，人们以前以为人脑非常的坚固，现在神经科学证明大脑有可塑性，在学术上叫做神经可塑性。它证明人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重塑人的大脑。讲就是说它将使你现在以某种模式进行思考，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啊！这就意味着人们所谓的遗传或许不是遗传。那例如这个科学家也已证明没有同性恋基因，这就是事实。所以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可以改变的。这并不意味着有人在某一天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按照神经可塑性理论，这意味着很多情况下，大脑行为受思维方式的引导，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被重置了。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思考方式改变大脑的行为。那有人说，我生来就这样，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生来还是罪人呢，是不是？那我生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必须决定信耶稣基督啊，信耶稣是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关键是你必须改变，你必须要做出改变的决定。我不在乎啊，它是怎么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神称这是罪，同性恋是令人憎恶的，是不对的。神不想要你这样生活， 那么靠着神的能力，你就可以改变，就这么简单。啊，我说我不应该说简单，但是最基本的可能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不总是那么容易。简单的事情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是神可以医治所有的精神疾病，神可以改变事情。还有康复有一个过程，你也必须记得，神可以改变精神疾病，神医治人，并按字面意思让他们回到患病之前的精神状态。现在归类为没有精神疾病了，但他们仍需要教育或知识或学习才能恢复。他们应该达到与之相应的心理年龄。这些事情可以重置，神可以解决。但还有一些事情，就像一个人被医治了，从轮椅上站起来了，身体已经康复了，但是他们仍然要重新学习如何走路，需要一个过程。也有时候完全是奇迹啊，比如砰的一声他就好了，站起来能行走了啊。那这是一个特别的奇迹哈啊。那必呃也有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身体康复的过程。学习如何做特定的事情，使身体开始以某种形式恢复健康。显然，精神疾病可以啊，也可以是什么呢？是魔鬼，或者是纯粹是魔鬼的作为。作者的意思是说，有不同的情况，你不能自把它全部归到一件事。如果你看圣经，在新约中有人被称为疯子的，有的人叫做被鬼附。除此之外，有人既是疯子又被鬼附，所以你可以患有精神疾病，同时又被鬼附。不是所有精神疾病都是魔鬼，但都可以归属于约翰福音10章10节的经文。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在这个总原则下找出原因，而且你不必知道所有细节，你只要确切地知道这些都是在死亡的诠释下。都归于此类。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无论是什么，耶稣他都能解决。耶稣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阿门。第三题不是第三题啊，这个第三啊，对，是第三问答题。如何识别分辨他人掌控的灵？这一条与灵战有重叠，但不能完全归类于属灵战争。应该更多的和我要讲要教导的邪灵有关系，伴随属灵恩赐的教导。那个，我们将很快举办有关邪灵与魔鬼学的研讨会，在那里谈论这些特别的主题。一个掌控的灵，如果它是邪灵，你必须记住，一切都可以追踪到魔鬼。有时魔鬼会挑起事端，然后他就走开。因为那时候你已经适应了他的思想设置，就算魔鬼不在现场，你也会继续照他的思路走下去。通常情况下，魔鬼会周期性的在人里面来来去去，每21天左右，根据情况来更新他的居住期，增加或减少。所以有时候魔鬼不在但现在关键的是什么呢？魔鬼在，就要立刻把他捆绑赶出去。当魔鬼离开的时候，我们就闻讯他们，学习抵挡和拒绝魔鬼的再来。魔鬼不在的时候，你不能把他赶出去，你必须训练人如何保持自由。鬼在的时候就赶鬼，鬼离开的时候就闻讯。那识别一个人是否有掌控的灵，无论邪灵当时是否在里面，或是他仅仅接受采纳那种思维方式的模式的方法，通常是他们要求别人绝对完美，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却缺乏纪律。就是说，有掌控之灵的人通常没有自律。不要自单方面看待控制，因为单纯的掌控可以发生在一个很有追求的父母身上，人们会称之为控制，因为他们要努力确保孩子发展良好。他不一定是控制的灵，但有掌控的危险和倾向。尤其是如果他们开始尝试通过 替代介入子女的生活，这有可以很快陷入控制的零，因为你开始要求你的孩子按照你的目标生活。有人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我想确保我的孩子能上大学，但你需要确保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大学可能不是神对你孩子的旨意。你觉得他们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但神的旨意可能是他们应该去事工服侍。说实话，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人们想象，作者说，我们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自然的过程是上学，获得大学学位，然后出去找一份好工作，住上一个好房子，然后结婚，生两三个孩子。或养再养一条狗或一只猫，以为这就是神为你设置的好生活，那可能不是神给你和你孩子的命定。现在人们不喜欢听这些，但老实说，人喜欢什么都不重要，神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自动假设某些事情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我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象之一。他们要求其他人完美。但通常自己没有纪律性，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当警醒，谨记掌控啊，不要掌控。第四个问答题，这是因为他们在感情危机时没有信靠神吗？有一张字条上问说，我最近为三个人祷告，他们的生活遭受精神创伤后生病，一位糖尿病，一位焦虑症，剧烈的，还有一位是剧烈的性慢性疼痛。和背部、腿部退化性肌肉疾病，这是因为我们在发生情感危机的时候没有相信神吗？这是那个回答是那是可能的，但要注意一些基本点。糖尿病基本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逆转，但它像其他大多数情形是一样的，也是被魔鬼影响。你必须注意查看具体情况，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影响并导致疾病，是生活方面疾病还是其他状况，然后你必须改变那种生活方式或对付导致的原因。魔鬼是这后面一切的源头，但有些事情是你不能驱逐出去的，如你不能驱赶己，你不能驱赶肉体。你要制服肉体，你必须向肉体死，但你必须保持在你的肉体里，这是很多问题发生的所在。许多情况，特别是当有精神创伤时，精神创伤在大脑中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以在人里面形成某些思维模式，可以溶解其他思维方式，使你思想混乱，使你无法清晰的思考，没有决策力。你无法做决定啊！你人在心不在，优柔寡断，如同行尸走肉。这些很多是来自创伤，还有些领域呢，取决于创伤的类型，尤其是情感创伤类，不是一两句话就能理清。但本质上是由于大脑针对不同创伤的化学物质释放，引起你身心不同的反应，那不一定是魔鬼。但是魔鬼可以影响人在创伤中思想过程的转变，直到错误的思想成为一种思维状态，直到那种思想掌控占据了你的生命，然后魔鬼就不必待在你里面了。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件大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强调它。很多时候人们都希望情况是，只要我们挺身而出，把鬼赶出去。然后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是的，如果魔鬼在那里，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与此同时，你仍然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若你重操旧业，那魔鬼必故伎重演。所以你必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以保就是保持别人给你的自由。第五题。如何处理苦读的根？有两点：一是送礼物，我不是说属灵恩赐的那个礼物啊。如果有苦读的根出现，你就买礼物给对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 就在哪里。财宝，你的财宝是呢？是谁呢？是什么呢？啊，是基督吗？是财物吗？是房子吗？是孩子吗？是车吗？啊，等等啊，那个，所以我们要基督徒要警醒哈，真正的财宝是基督。如果说你要不断的买礼送给对方啊，礼物送给对方啊，持续做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苦读的根就会死掉了。你会意识到你没办法啊承担讨厌他们。那作者又说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基础。因为你的心要是基督，财宝是基督，你就会讨神喜欢啊。那这就是一个基础哈。你人生的基础就是讨神喜欢啊。那你的财宝就是基督，哈利路亚。当啊，你可以继续送礼物，那就是当这时候神会软化你对那个人的心，通常也会软化对方对你的心。苦读的根往往不是单方面的，很多的时候是双方受害，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一致。那么当我们送礼物给对方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和对方会带来安慰喜乐，同时神会软化你和他对方的心这就经历历练神的爱哈。还有第二就是用话语祝福，这个叫大量的说祝福的话为对方。口头祝福意味着大声用言语表达对人的祝福，对那些在你心中怀有苦根的人说祝福的话，对他说祝福的话。有时候可能你会意识到你对自己也怀有苦毒，在一些事上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等等哈。你需要在言语上祝福自己，就如经上所记说，承认在你里面所拥有的良善。你可以饶恕自己，很多人不能原谅别人的原因是他们从来无法原谅自己，或者他们因为自责永远无法接受宽恕自己。所以首先要爱自己，就是要饶恕自己那么原谅自己，也要祝福自己和他人。越祝福别人，你就越蒙祝福，越被祝福。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先学会原谅自己。圣经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啊！如果你不爱自己，你就无法爱你的邻舍。最糟糕的是，你一直想爱你的邻舍，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不能爱自己。我不是说要你自怜自爱，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你要原谅自己，走在神的丰盛里，允许自己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继续前面的赛程。德克萨斯人说：“你从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从公牛上掉下来的时候，我们会让你尽快坐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下来的时间越长，恐惧会在你身上累积，然后你再也骑不上去了。你会害怕他们，绕开他们，所以你必须尽可能快的回去。骑自行车也是一样，你必须这么做。”在恐惧成为你里面的坚固营垒之前，就战胜它。第六个问题，当我们进行医治时，是一个人按手好，还是众人一起按手好呢？回答是一次一个人总是更好。如果对方不介意，大家可以一起按手，但最好一次一个人，一群人在一起，总有在灵性上非常敏感的人。如果有10个人依次将手按放在一个人身上。可能中间有9个人在释放生命，而你可能看到其余那个超级敏感的人，他会将别人释放出来的生命全部吸取到自己里面，众人所有的祝福被他吸取了，而该得的那个人啥也没得到。我们见过这种情形，所以最好一次一个人按手，这样你就可以观察到结果，也不会发生流失。作者在其他国家一些。情形可以证实这一点。有的时候人太多，作者说他无法通过走道，就是进到屋子里去为人们祷告。我们站在一边，告诉所有人牵着手，然后我们向里面那个人释放生命。也许之间第5个人就是目标，通过其他每个人到达他那里，就像电的工作原理，神的能力做工的方式与水电的运行惊人的相似。哈利路亚！第7问答题，你们 新增了订阅服务，是否会取消油管中的精彩视频？不会，回答是，视频会依旧留在油管上。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将把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每一次的会议记录、录像、录音、材料等全部分类放入订阅内容中。油管上，我们将继续上传每周啊、每周日聚会和各种研讨会录像。那么，我们就是说，会上播某些视频哈，但更多内容我们放在订阅服务中，有些是以啊，就是不宜公开谈论，比如无意间我们批评的某件事，可能正好踩痛某人的尾巴，有些误会或引发的矛盾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但圣灵有时会借此暴露人和指教人。那作者说，几年前他在乌克兰讲道，两三千人的会场，一位姊妹翻译、领袖和牧师们坐在前排，我讲着讲着就开始脱稿。离开主题，好像在对某个人说话。我开始说，你正在做这个，在做那个啊，并且你试图用神给你的恩赐来获得名声、期待、名利、双收等等。我说，事实上，你以为你会成为下一个班尼汉，就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啊。我说，让我告诉你，你需要回到你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放弃。尝试成为某某人，成为神的原始原创，比模仿别人更好。当我开始说时，并没有意识到有所指，而且越说越火。大约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前排有个人在我开讲以后进来的，我不认识他。听了我说的这番话，他和他的随从全都离开走了。后来，我被告知，这人一直把自己当作乌克兰的班尼汉。当他在休息的时候，牧师就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的话正中那人的要害。”我说：“我完全不知情，但圣灵知晓一切。”赞美主，哈利路亚！啊，这是第一点啊，一共7个题完毕。第二大题啊，临战勇士的武器啊，以上啊，姊妹分享了哈。临战的勇士的武器，那就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还有就是信心，还有是祷告、方言、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啊。那么启示录也记载12章11节啊，记载说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啊，就是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哈啊，那就是羔羊的宝血也是大有能力的哈，那个还有你自己口中所身体力行见证出来神的话啊，就是神的道啊。那么还有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名啊也是我们这个迎战勇士的武器啊。还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属灵这个军装啊，我们要穿戴好哈，每天就是我们要穿戴好，不用卸下啊。真理的带子束在腰上，平安的福鞋穿在脚上。信德当作藤牌，信心因着信心就有德行，因信啊你就行在神的道中，这些都是藤牌啊，信德的藤牌，公义行公义啊，公义是护心镜，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拿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哈利路亚，并且啊，耶稣也怎样胜过仇敌的啊，就是经上记着说啊，经上记着说啊，赞美主啊，记住神的话，还要穿上谦卑的斗篷，谦卑。你穿上谦卑斗篷，那撒旦就攻不到你哈！哎，赞美主，荣耀归给神啊！那这个临战勇士的武器啊，以上那个也就是说临战勇士的武器就是跳过了一些信息啊，接着再来，他说关于属灵恩赐的运用啊，是在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啊，这家人们有时间回家自己看一下哈。那这个临战勇士的第8就是爱啊，爱。爱，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那就是说，爱是临战勇士的最大武器哈。那个保罗也说啊，他说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啊，又其他别的哈，用火焚烧自己呀，把自己所有的周济给人呐啊等等哈，有信心能移山呐啊。” 就是说，但是若没有爱，就成了啥呀？就啥也不是了，就没有价值了，因为神就是爱嘛，所以说爱，就是是最大的武器哈。你所有属灵的恩赐啊，都要在爱神爱人里面运行，这样呢，你的工程就是金银宝石的。所有主的工人都要因爱神爱人啊所激励来做事工哈，这样呢，你就非常有保障，感谢赞美主啊。第九就是教会里有恩赐的人，这个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哈，这都是这个神给我们临战勇士的这些武器，第三大点，临战安全法则，第一就是安全法则的定义是什么哈？作者说，绝不允许敌人获得出乎意料的优势。在与敌人主体交战的之前，没有一个行动计划是绝对稳操胜券的。我应该说，计划是一切，计划不代表一切。因为一旦两方交火，战机瞬息万变，你应该有不同的应急方案，跟随圣灵，以不变应万变。很多人认为圣灵分分秒秒带领你。引导你，但耶稣说：“我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你应该相信他会向你展示未来的事。这样事到临头，你将确切地知道如何来应对，而不感到惊讶。确保取得取呃，你要留在所取得的安全里。一旦达到目标，就要确保自己免受报复或采取安全原则进行反击。”比如说，在服侍病人的时候，有人问我给人医治，怎么能确保不会受到报复？敌人会对我调转枪头吗？请记得，凡事回到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你如何进入天国啊？那你就如何行在天国？那是什么呢？你是凭着信心进入的啊，因信进入的，那你也要凭信心运作。你必须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相信你必须相信神会保护你啊，要运用你的信心的盾牌，这样敌人就无法直接对你进行报复。所以说，怎么样确保留在所取得的安全里？那就是信心的盾牌啊，神给你的权柄。这样敌人就无法直接对你进行报复。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仇敌会尝试攻击你，如果不起作用，那仇敌会在你孩子身上找机会，逐渐深入。所以，作为一家之主，相当于家庭的族长或女族长，你必须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你孩子的遮盖和保护，即使他们还没有与神同行，因为你的祷告，他们会。就是说，引导你的祷告，他们将会看到神的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神会违背他们的意愿，神会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工作，引起他们的注意。遇到事的时候，他们知道该如何决定，做出决定。第二就是谨防骄傲自满。安全的隐患是什么呢？在最安全的时候，你的隐患是啥呢？那就是自满和过度的自信。那比如说说到醉的时候，人开始可能会隐藏啊，隐呃，随着这个越陷越深，接着他们就会开始谈论他，或者是借耳吹嘘炫耀在一种程度上，醉就变得越来越开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安全的隐患是什么呢？那就是确保自己不会受到报复，就要避免什么自满和过度的自信。你可以开始炫耀自己啊，到某种程度你有缺乏了，突然之间你会变得自满。我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今晚我也不必学习或者是读圣经，我可以靠着沙发在沙发上看那个15个小时电视看啥都行，要狂欢也都可以。所以你必须意识到，你不能变得沾沾自喜，你必须时刻准备好，你必须保持在军装里。圣经说要保持警醒警惕，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啊！我们甚至说要分外殷勤啊！感谢主。 第二点，敌人也使用啊，敌人也会使用安全法则。任何战争原则，你可以使用，敌人也可以使用。在以下所有临战原则中，你可以看到，敌人可以与个人一对一战斗中使用临战原则，也可以在对基督徒团体战斗的时候使用。第一题，第一小点，敌人在对个人战斗中使用的安全法则是什么呢？他就是利用基督徒普遍的缺乏祷告，一天祷告一次或两次就行了，但是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住祷告，范事祷告，警醒祷告，紧时祷告，恒切祷告。祷告，你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为教会、家庭和全地世上的灵魂、神的国来祷告，这是义务哈，这是尽本分啊。只要你奉耶稣的名天父垂听你的祷告，你看多大的权柄！感谢赞美主，所以说要珍惜这个祷告哈，每天的祷告，那个还有祷告的祭坛哈，都是非常宝贵的哈。这个感谢27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祷告祭坛，哈利路亚。第二就是他会利用什么呢？利用基督徒的自满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哈感觉自己装备的行了那样哈，这个仇敌哈，他就是无孔不入的哈，所以说要警醒，利用基督徒对大使命没有认识和热心啊，他会这个。第三就是他会使用这个安全的法则，还有第四就是他会利用基督徒害怕被教会孤立啊，这都是仇敌的这个所利用的哈，那么个人战斗不是针对教会或团体，是你和敌人在某个地方短兵相接，敌人善于利用基督徒普遍缺乏祷告的弱点。钻空子来进攻你，利用基督徒的自满来建立他自己的安全范围。他知道绝大多数基督徒永远不会为基督赢得一个灵魂也不会侍奉教会以外的任何人。魔鬼他根本不在乎你在教堂里做些什么他只要看着你干啥呢？别到教会以外就是到他所建立的那个安全势力范围里。做你有时在教会做的事儿，只要你不越界，那么他就安全了。因为魔鬼知道只要你不越界，魔鬼他是安全的。那当你一旦开始对神、对人有了热心，开始做出什么改变，那魔鬼就赶紧的收紧包围圈对你就是他会尽量干扰那些不完全受控于他的这个人与你约会，因为你也许会跟他谈到耶稣得到他成功干扰你与人约见的那个机会，防止你与别人谈到耶稣。有时这是一个商业性的约会，也会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因为你有了福音的热情可能会传福音给对方。这就是仇敌在使用安全法则对抗你那么以防备你将要为主所得着的这个灵魂仇敌清楚的知道没有。我们教会领导严格督导，没有教会的领导的严格督导，基督徒个人先有主动出击，然而有这样督导的教会少之又少，所以基督徒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们被迫去做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做就会被神或被教会以某种方式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说基督徒要动起来赞美主，这样呢。就是说，识破仇敌的诡计第二点，敌人在对团队作战当中使用的安全法则。现在我们谈论的是仇敌对基督徒团队使用的安全法则是什么呢？无论团体大小，那个魔鬼都可以通过灌输错误教导，使教会身体瘫痪现在大部分教会的这个，特别是传统教会就是都被魔鬼所蒙蔽。仇敌知道，除非事先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否则基督徒不会对他的国度采取侵略都行的行动那个新信徒智慧冲动，却很少知道如何释放能力魔鬼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没有战斗力的基督徒。仇敌知道，基督徒对安全的渴望会拦阻他去做任何可能导致他在团队中失宠的事情。要突破敌人对你使用的安全法则，不要在乎你所在 团队这是一味呵护你啊，这个要突破哈，跟你说什么好话呀啊，要选择与那些激励你、与你一起出去为主做工的人团契啊，这个很重要的哈。第三点，基督徒适用的安全法则。第一小点，基督徒在个人战斗中使用安全法则。基督徒个人必须使用对他有利的安全法则。第一，他们确切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安全的，敌人最想做的就是说服你，认为自己与神关系有够好，你与他人的关系比对神亲近，他理解你和神，使你对神失去信心。在基督里，你已经与神亲近了，这个你不要怀疑啊，你去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和神就像你渴望的那样亲近，神不会挑人毛病把你赶出去。现在请注意的。就是你必须改变普遍基督徒的一种心态，就是神依然对我很生气，这是暂时隐忍，等待机会打击我，我随时等着找我来算账啊！你必须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基督并没有寻找驱逐他们你的理由，尤其是当你们参与他的事工的时候啊。第二，就是在对生活中的情况和个人既有悟性又有方言祷告之后。他们应该享受安息，你必须应对横切祷告，然后你当安息，事情完成了，解决了，不要在心下，就是我希望做得足够，也许做得不够，做你需要做的，当你做了你该做的一部分，相信神是信实的，期待他会完成神的那部分，如果他们。持守信心在神身上，他们不必担心敌人的攻击。你需要真知道并牢记，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两句经文保你固若金汤。这意味着，只要你继续前进，你将继续获胜而不必担心报复。最好把这两节经文背下来啊。一个是穿着全副军装的基督徒，他是安全的。当你穿着神的全副军装，你该知道你是受保护的啊。第二小点，基督徒在团队战斗中使用安全法则。作为当地基督身体中的一员，基督徒知道他们被人祷告，也为别人祷告。加入当地的团契很重要，在那。他们知道你的名字或写下你的名字，以便可以定期为名字清单祷告祝福，可以提升。你可以通过用方言为他们祷告，甚至是支持的言语为他们祷告。重要的是你们彼此有了连接，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神在教会中执行撒种和收割的原则，基督徒应该参与门训和服侍，帮助有需要的人，助人者人得帮助。哈利路亚。应该有定期的进食和祷告。基督徒，基督身体上肢体的需要，我们要凭着信心和爱的力量，在祷告中带给神，持续战斗，直到问题消失。教会太大，就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名字，太大了，以致你不知道他们的日常工作，你不知道他们的信仰状况，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或渗透者，你不知道谁是谁，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那里或在正在发生什么？那新来的也许是敌方探子，像我们一样也会去侦察敌人，对吗？第三点，确定你所有的基地都已覆盖。确定你所有的基地都已覆盖是什么意思？你对特定情况所投入的资源绝不能超过你所承受的损失。换句话说，你有一个安全的计划。使你在失败时不会连本带利全都输掉，即使没有收成。注意听，我们一直在基督耶稣里得胜，但是你所做的可能不会全部成功。你所做的一切将是富有成果的，所有按手的东西，你应该会成功。但你和神对成功的想法并不总是相同的。这他举了一个亲身经历。几年前，我父亲当时是另一个小镇的警察局长。我们搬去德克萨斯州 东部的迦太基，那城镇本身是相当小的，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们去做试工。我们在那里发现一栋5000平方英尺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中间有木板池、舞池的夜总会。我们租了这栋建筑物，建筑物的一切都很棒。我们开了一家基督徒培训中心，不用付押金，地方报纸提供免费宣传广告。我的意思是说，显然是神在背后支持。当时我晚上上班，每天一大早6点我就去中心开门。我们大门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招牌，镇上的每个人都知道。然而，整整1个月没有一个人上门，一个都没有。不久之后，我们关了门离开那里。我完全受挫，看来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告诉神，我不确定我听到了你的话语。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认识你，是否能被你引导等等哈。神说，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自己做错了某件事呢？我说没人进门啊，我们在这里做得不好啊。神说，不不，你要回去读圣经啊。神说，会有一些的城市，你进去他们不接待你。当你离开，跺下脚上的尘土的时候，你认为会怎么样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认为会像我们这样。然后神说，我告诉你，万国在我面前时，会有一些城市，你将成为见证人；有一些你会成为反对的见证人啊，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福音，所以不要介入啊，不要介意，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相信我。我为你打开了大门，我提供了所有这些东西给你，我打开了门，我给了你广告，展示了所有这些。神说，你相信我，你顺服，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是根据你顺服的结果来审判，而是根据你是否顺服。赞美主。于是我就释怀了，作者就释怀了，那神说服了我，他说神说服了我。我确实从他那里听到了，这是镇上还没有接受他。我不是说那里没有人是基督徒，根本不是说这个。我只是说，只是在说那时候城镇，没有接受我们被送到那里要做的事。感谢主。好，我再把这个11期的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马太福音6章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雅各书5章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是腓利门说6节，愿你与人所有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阿门。约翰福音14章29节，事情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路加福音》10章14、11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遭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哈利路亚，阿门。好，11期我就分享到这里。